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a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糯米。今天我们欢迎从北京飞来伦敦和我们录音的张雨玲。张雨玲你好。
一帆好，我是属于特约嘉宾，专门那个飞来的。
对，之前每次都是在我家和猫狗一起录音，后来我们电话录了几次，然后正好你来出差。我们今天是待在就是其实这几天是伦敦国际电影节的媒体看片的这几周，然后我都白天待在英国电影资料馆吧，它有一个放映中心，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放映中心找到了一个感觉是空调的那个空调尾气排放口的一个地方。
对，
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但是还是有那个背景的一个嗡嗡嗡的声音，希望大家原谅。
但是我觉得跟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有关的，是为了制造一种工业化的背景。大家往下听就知道了。
对，我们今天其实只有一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是雨林来了伦敦之后才看的一个英国的电视剧，然后我也是其实在过去两周才开始看的一个电视剧，但是我在两周火速把一二三四五季全部追完，所以它还是非常的令我着迷，所以雨林一到伦敦我就向他推荐，然后这个就是 BBC 2013年开始制作的第一季，到现在已经制作完第五季的一个叫中文叫《浴血黑帮》，然后英文叫 Peaky Blinders 的这么一个片子。
但其实《浴血黑帮》没有太翻出来这个 Peaky Blinders 的有意思的地方。
对，就比较像港片的那种。
需要一帆回头给我们讲一讲 Peaky Blinders
是这么一回事情。就 Peaky Blinders 这个名字 Peaky 是指的一种工人，英国在20世纪初他们戴的一种帽子，那种叫鸭舌帽吗？就有一点算
是
一个
鸭舌帽。对，
简单的说是这样，待会儿我还跟你说的更复杂一点。这个帽子叫 Peaky Blinder 呢，我也只能先简单的说一个准确的说法，其实是喜欢斗殴的人叫 Blinder 并不一定是把人眼睛给弄瞎这个意思啊。先就是想雨林介绍一下，因为你是刚看完第一季第一二季对吧，你能形容一下，倒不一定是情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电视剧吗？它为什么会这么令人着迷，或者是成为一种，其实它也不算是像那种不像权力的游戏，它不是那种大众现象级的东西，但它确实是一个小众的很 cult 的
小众现象，就是，
对，它绝对是一个小众现象啊。
对对对， BBC 还是不是 BBC 吧，
是 BBC
打它的广告，然后上面写着他们写的是 international culture phenomenon，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是什么 culture phenomenon？
国际文化现象
了。对对对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故事背景是大概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是一个黑帮家族的家族史的这样一个剧，它里面包括了可能还在气质上还是一个讲 gangster 的剧，就是讲黑帮的剧，但是它里面肯定包括了很多历史政治事件，然后呢也包括了爱情，然后也有些凶杀暴力啊都有。我觉得是这样一个，从跳出来看的话，它在制作的企图上还是想成为一个流行的东西吧。它并没有说想做一个影视艺术上的最高级的东西，但是他还是也想做到同时是一个流行，让大家都能够进入的一个剧，我觉得。
所以其实在服化道甚至是音乐上面，我觉得这个剧还是一种很潮的。
有，他都是用了 Nick Cave 的歌，对吧？
对，
开始的时候都用当代的音乐。
给我的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说一般英剧都是讲上流社会生活的嘛，然后 Peaky Blinders 他是一个历史剧甚至是古装剧，但是他讲的是一帮非常就是工人阶级的，然后底层犯罪这个阶层的叫什么，就其实在英国英剧里面是蛮少看到的一种历史，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现在的流行，然后然后也结合了非常多的当代的流行的音乐啊什么的。
怎么说 pop culture 这个东西作为 industry 作为一个企产业来说，英国文化还是做出了它最大的贡献的。
嗯，
我觉得当别的地方在革命的时候，他们用这个东西把它渡过去了。
嗯，
所以我觉得，像那个摇滚乐呀，像这类东西，也都是像伯明翰这种地方最发达的嘛。那种其实被炸得特别惨，然后前工业地区，然后后面有很多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贫瘠的这种，也不是贫瘠吧，就是说文化上很沙漠的这种城市，却孕育了这个英国这些所有摇滚明星，对吧？有好多人都是从，我记得之前咱们还讨论过，好多摇滚明星是从伯明翰这种工业城市出来的。
我不知道我们是应该继续聊剧情还是就有感而发。我就是觉得他这个剧的编剧，他之前也写过一个叫《塔布》的剧，是 Tom Hardy 主演的，讲的东印度公司。就是说这个编剧他有一点开创了在英国做古装剧的一种新的流派，就是说我不讲上流社会，然后但是我讲要么是商业历史，他讲东印度公司的那个就是讲的商业历史，然后比如说这个讲的是二十世纪初的工人阶级中的帮派和其实包括工会运动和犯罪，他就是选的点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又感觉正好你也经常来英国，我又觉得英国的气质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不管是足球文化还是说流行音乐，就是有那种 punk 或者是rock 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些音乐和服化道又和他讲的这个人群特别贴。
是的，是的，对，其实就可能你说古装剧会引起中国听众的文化没有那么，就是中国听众一听古装剧都感觉是就是金庸的那个算是古装剧，但是其实它是历史剧吧，就是历史剧，确实是它的点跟那个像唐顿庄园啊这种，或者就是像以前咱们想象当中是就十八十九世纪那种英国的那种贵族文化所谓的是很不一样的，这点我还是蛮欣赏的。但它内部的操作线索其实也还是有相近的地方。
嗯，
就英国文化的另一个大卖点，其实它发掘的很对。这也是英国文化很迷人的，除了那个像唐顿庄园那种所谓上流社会或者贵族气质，那个也是假的，就是假上流社会假贵族气质的一种贩卖之外，就这一点其实它比如像通过这个 Peaky Blinder 这个体现的这个英国文化这个方面也还是很
对
很迷人的。
对对对对，然后对，我都甚至在想我们就是历史学的书也是其实更早发生的这个变化嘛，以前都是讲皇帝的王朝的更替，后来就开始讲民间的历史，讲这些民间社会啊帮派的历史，所以反正电视剧现在也跟上了这个学术的这个大家注意力的变化，然后讲那这个故事是刚才已经提到是二十世纪初发生在伯明翰的一个故事，能简单的说一下它是怎么开场的吗？这个事情
它其实是一个群像的主角，里面有一个英雄人物哈，群像就是这个叫 Shelby 家族、S-H-E-L-B-Y， Shelby 是一个很常见的爱尔兰的姓氏，应该是从爱尔兰到伯明翰的，然后他就成为这个 Pinky Blinder 黑帮的一个创始家族，掌门人叫那个 Tommy Shelby 主人公，然后他有一个哥哥叫 Arthur， 他有一个姨妈叫那个 Polly， 对 Polly， 这三个人基本上是家族帝国的一个主要核心的掌管者，在第一季的时候，后面肯定发生了变化，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开场就是这个 Tommy 他要去做一些关于赌马的事儿，然后就揭示了这是一个在非法运营赌马以及各种非法小勾当的这么一个家族。然后紧接着镜头切换呢，出现了一个 Inspector Campbell， 对，就是一个叫做Campbell 的这个警长，这个警长出现在去往伯明翰的火车上，就通过这个警长揭露了，其实他是要去把这个 Peaky Blinder 搞掉，但是这个搞掉的背后呢，然后紧接着又带出来，所以第一季的情节还挺紧凑。为什么他要去搞掉这些人呢？是因为在伯明翰有军工厂，军工厂的大批武器失窃了。然后当然这就是跟 Pinky Blinder 跟这个 Tommy 有关的一次，但他虽然他不是有意偷窃，确实是他无意当中把这个武器搞到
了。他们可能是想偷什么东西，但没
想
到偷到了是武器。
那两个人喝醉了，就是派去那两个人喝了太多东西，然后就抬错了，抬了好多武器出来。围绕这个警长的 到来，在这伯明翰城市中的到来，他其实就揭示了伯明翰当时社会的一个现状。他说伯明翰有一个三头怪，你记得吗？当时他做演讲说有 three headed monster， 就是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那个爱尔兰的那个共和军，是 R.A. Finneas，第三个就是 Peaky Blinder。就他说我来就是把他们的头都砍掉，都切掉，然后把他们都铲除，意思就是伯明翰的社会当中这三股势力，政治势力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阶段。由于这批武器的失窃，然后这个丘吉尔就派这个原来在贝尔法斯特做那个就跟爱尔兰共和军战斗的严打的这么一个人，对，非常恐怖的一个头子来搞这个搞这些事儿，然后就揭开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序幕。你就看到这个会非常有意思。当然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跟这个共产党人的关系，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很 cliché， 但都会有这种勾连，就是说这个家族中有一个妹妹，很美丽年轻的妹妹叫艾达，然后她爱上了伯明翰中一个共产党的头子。然后呢共产党头子又是，当然他们都从小都是朋友，一般这种黑帮片讲的后来的仇敌一般小时候都是朋友，然后所以有这样的牵连。然后当然他们跟爱尔兰肯定也有关系，我要不要稍微讲一下这个跟爱尔兰的关系？
可以，因为我觉得他的那种，我先补充一些历史背景，然后再讲爱尔兰的关系。就说这个剧能够那么吸引我和雨林的注意，还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个黑帮剧，它也是有特别多有趣的历史
的
穿插。
对的对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这个剧的反正这个编剧吧，他其实写作很有一个技巧，就是去找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大事，比如说一战，然后比如说26年英国有大罢工，全民罢工，
对，
然后再比如说有可能二战的开始，他就找时间点，然后再去看这些和他的小人物之间会出现什么交叉。这个剧的背景就是一战结束，刚才雨林讲的这三股势力，这些人其实都去打了一战，然后
对
一战回来了以后，
对对对对，
练了一身本事，第一就是都不怕死，第二是也很会
疯的，
对，也会用武器，而且精神都受到了重大的创伤，
精神都失常，
然后他们带着这种新的技能和创伤在搞革命，在搞他们的独立运动，在搞他们的犯罪的事情，是一个有趣的事儿。然后这个伯明翰的军工厂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也是因为这伯明翰的这个，它叫 Birmingham Small Arms 什么什么，这个公司我还昨天去查了一下，历史上它是19世纪中就有了，它还生产过自行车，它还收购了当时英国的戴姆勒，现在戴姆勒不是也是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汽车工厂里面去了，它什么都做，什么手枪。一战结束之后一下子军工厂就没有生意了，你知道吗？
对啊，
他们有大批存货，所以这些存货就成了黑市，不管是黑市还是说正规渠道，大家都在买卖交易的事情上。
本来是英国要卖给利比亚的，我突然想起那个，
对他有讲
政府要卖的，
对，那个时候利比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相当于这个东西流入了黑市，然后小比拿到这个东西以后就觉得，这里面你不觉得是这个，我们也会聊聊这个人物，一般的人，所有他周围的人都在劝他，你应该把这个东西交出去，
对
啊，交出去就息事宁人，咱们就是搞搞彩票嘛，咱们没有必要去搞这个。但是肖比好像经历了一战之后，他有一句什么话，他的意思是反正早都要死了，现在活的都是赚的，他是一个心怀大志的。
对，我觉得很像那个时候，其实你记得吗，他跟那个共产党人说，就咱俩都是一样，只不过像穷人们贩卖的不同东西而已，
对
很像共产党那个坚决，反正我失去了只身上的枷锁，
对
没有关系，
对他有一点这样，所以他就决定用拿这一笔军火来和所有想要来找他买军火和
做筹码，
对，做筹码来让自己咸鱼翻身，然后干一番大事儿。
对，
然后刚才你想说爱尔兰是什么关系？
对，因为我刚开始我就觉得这个剧要是就是说，特别是在第一季里哈，因为他们还没去往伦敦啊什么的哈，你就总觉得你老实是觉得出现错觉哇，这是不是一个发生在爱尔兰的剧？因为他首先确实他这个肖比家族他是爱尔兰有关的，因为为什么里面哦又有一支我没有太介绍， 还会出现他们跟一个叫 Lee Family Lee 的一个关系，出现了他弟弟 John 去跟这个 Family Lee 结婚啊什么的。这个 Lee 家族呢，你就会更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爱尔兰有一些从来就有一些 traveler 叫做流浪的部族，开始大家都把他很笼络的就归在就都叫吉普赛人，但是爱尔兰的这些流浪的部族有他自己的一个历史，有人说因为凯尔特人是从欧陆入侵到爱尔兰和英不列颠岛的嘛，所以有人说是当时是其中的一支凯尔特人没有安顿下来，就一直在开始了他们的就流浪生活，要么有人也就是说
所以他们是从法国过去的，
不，这个历史学家还没有定论，因为他们没有文字记录嘛。
对对对。
还有人说就是更近代的事儿，也就是说是好几次英国对爱尔兰的这个征服，对吧？有好几次从 Tudor 开始，那个时候亨利八世开始有一次，然后后来那个 Cromwell 也有一次。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所以说这些征服之后，有一些不服这些征服的人就开始流浪，就开始不停的流浪。总之，这些人是爱尔兰人，在英国和美国最多，因为他们经常要流浪，然后而且这个他们带着凯尔特人这个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经常做跟金属有关的活儿，就是去比如给你，做个首饰啊，然后给你做个锅碗啊，然后要不然就特别是多给马打个马蹄铁呀、给马带个什么铁的东西，做跟马相关的东西，爱尔兰跟马特别有关嘛，所以这个就变成英语中后来大家也叫它 tinker
啊，
就是那句话我忘记了
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对，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个勒克瑞写的那个写的那个
裁缝铁匠，
对，
铁匠
写的间谍小说那句谚语啊，对，里面的 tinker 就是铁匠，所以他们也叫 tinker， 在 tinker 就特指是爱尔兰人的一个流落的部族。那么 Shelby family 是那个部族，所以在电视剧里他们只喝 Irish whiskey，每个人点 whiskey 都说是 Irish whiskey。然后他们跟这个 Lee family 他也说过了，我们其实
而且他们是天主教，
对，
更重要的是，
对的，对的，他们都潜信罗马天主教，然后 Lee family 他们经常会出现，就突然他们就开始说一种语言，然后就英语观众也会发现下面会有字幕，因为那个不是英语，那个是就是 Gaelic， 就是盖尔人语，盖尔人语其实是他们这些流浪部族当中规定我们要把它作为秘密语言，他们是不轻易对一个他们不确认不会说这个语言的人开始说的。
Okay，
你会发现他们只对
他
确认了，哦，你也是这个人，那我就开始说这个语，对对对，就想把他，
往往他们决定撕票的时候就用这个语言，
对，想把他们作为那个就是说他们只有他们能懂的一个 code 那样的东西。大家从这个演员的选角中也可能看出，就主角这都是著名的爱尔兰明星，好几个，当然也不是全都是哈，但是至少这个大主是爱尔兰人，然后其中还有好几个像珀啊什么的都是爱尔兰。
雨林是刚刚介绍了第一季开始这一家人他们拿到这个军火要干一番事业，我可以给大家很快的把五季都大概说一下为什么要看他的情节，我不剧透啊，就其实一到五季是这个黑帮的发家史，到后来你就发现其实 Tommy Shelby 成为了英国的议员。
肯定的，这个跟政治相关，没法再往下演。
他就逐渐的就壮大起来，然后每一季当然都会和家里人出现矛盾，每一季都会有新的敌人，然后每一季他都会通过他确实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
对，
通过聪明才智，然后和心狠手辣这两个事情的结合，达到他的目的，然后可能第一季第二季是从伯明翰突破，然后进入伦敦啊，然后和伦敦的黑帮就会有意大利人啊，然后就会有犹太人啊，然后犹太人的黑帮这个头是 Tom Hardy 演的，一个是很有名的演员，
演得
也
很
好。后来就会和政客发生，和丘吉尔发生更多的关系，和情报机构的相互利用，以及后来再和共产党和流亡在英国的沙俄的余孽，政治很正确，然后还有和在欧洲逐渐兴起的法西斯的政党，
对对对，
都逐渐的发生关系。
因为二战嘛，
对，
虽然一战打完，
每一季其实都有它不同的历史的这个背景和东西可以看啊。我想就是聊一下，就是因为他的主角演这个 Cillian Murphy， 这个他其实本来也是爱尔兰人，就是他演的这个 Tommy Shelby 这个角色，因为他是镜头最多的绝对的大男主嘛，你觉得他是一个？
就这个演员吧哈，怎么说，就是客观的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演员，因为他经常演一些心理稍微有点变态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的外貌呢就还是客观的说，从如果从一个就是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演员来说还是挺有特点，他有一个非常像女孩子一样梦幻就失落的大眼大眼睛，
对吧，他不像一个
不对黑帮头，不对不对，这个一番黑帮头子都不是五大三粗的黑帮头子都是，我觉得对对对，他就是他还挺像一个挺像一个大黑帮的，我觉得、uh-huh. 就是他有一双如梦似幻的大眼睛、对吧，
是
的，然后呢他其实挺女性化的面貌，整个来说他的嘴他的唇线他的嘴唇特别薄，然后唇线特别清晰，然后有一个人中也特别人中线也比较清晰我觉得，然后还有一些淡淡的雀斑，就是是一个挺女性化的这么一个、一个面貌，
鲜肉的
这
种，
他就是他肯定是一个阴柔也有很阴柔的一面的一个人，然后你就觉得他经常是处于一种他在听你说话，其实他已经在望，就是他的目光已经穿过你然后到了一个远处的感觉，就选角来说我觉得这个选的不错，但虽然就是说比如说什么从女性角并不他完全不是我的 type， 但是、但是我觉得这对于这个角色来说选的还是不错，
我就是觉得这个人，你记得在第一季里他们也反复的讲他在一战的时候是屡立战功，然后得了奖，
对对对对，
得了那个
两个 national medal，
对对对，而且他们好像一般都是回到伯明翰就立刻把这个奖章扔到了运河里面，就是他们还是虽然一边为国家卖命，但是一战是一个，因为我们之前聊过一战嘛，就还是一个非常让人绝望的事情，
非常非常
回来所有的人第一次真的是看到了机械化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然后有多少人死。Tommy 在一战的时候是挖隧道的，他们还不仅仅是不是挖战壕，就是那种中国工人不是去挖战壕吗，
对，
他是从战壕里面再挖隧道到敌方下面去埋炸弹的，
对对对，
反正心灵受到了巨大创伤。他去一战之前甚至自己还是共产党员，他女朋友是共产党的吧还是什么，他是
啊，我都忘记了，
对，他是加入过共产党的，
那肯定是后来交代的，
对，
我看了部分没有交代他以前是共产党员，怪不得那个宋那么恨他，后来他背叛了，对吧？
他来了一战之后，他什么都不相信了。
对的，对的，达达了变。
对对对
对，达达就是什么都不相信。是
达达还起码相信。
搞点创作，
对对对，还是相信艺术的吧？还
意思就是说，反正有一派人是什么都不相信一战以后，对。
当然，因为这个剧还有两季要演，所以最后他还是想当一个好人。就他心里有一个向善和想当好人的，比如说他们黑帮赚了钱，他都是希望建更多的慈善机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他有善的这一面，但是他我也不知道，还是说他就是想把自己搞得很强大，就这个人的行事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比较难以琢磨。
我是觉得就是说历史作者也有一种就是说冲动去述说，就是说他其实虽然可能这个故事不可能像他这个虚构的这样，就是一个 Peaky Blinder 就成长成丘吉尔，但是实际上他可能想要诉说，就是在 leadership 在这个领袖的可能性当中，其实本质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他老把丘吉尔和他做成那种上下一心的在一起秘密合作。
就是、对，你想想，就是他这个如果是有 Tommy Shelby 这么一个人，但如果他是。也是public school 毕业的，那他可能就是真的是首相或谁，对啊，就可能
有他这种能力的人哈，
只是说他们进入的体系或他们的这个不同而已。
你知道我最开始我是到了英国看到满大街都是 Peaky Blinder 的广告，然后因为 BBC 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嘛，然后他们拿的是就是看电视的人交的这个会费，然后投这么多户外广告，我有点难以置信，我就说哇现在好豪啊，他们居然买这种商业广告。后来我就这个真的是发现投广告是有用的，就是我看了一个月这个广告以后就决定
说不看不行了
不看不行了啊。
对，
然后这里面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我觉得英国的工人阶级的这个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还是很强，因为我到伦敦以后住在东边，然后以前也是码头，那儿以前都是码头工人的后代，他们住的这种经济适用房或者是公屋这样的环境，所以背后也是一条运河叫 Limehouse Cut。然后那个区叫 Poplar， 然后在 Peaky Blinder 里面他们也老提他们要把伯明翰的那些非法的东西，不管是非法的烟酒还是怎么，运到 Poplar 来，然后再运到北美去卖。我就真的突然就发现这个和我的就很浪漫的想象中就发生了太多的联系，然后就越看越嗨，越看越嗨，就怎么讲，当时我也觉得是非常浪漫化的，他是把黑帮和工人阶级的生活都浪漫化了的一件事情
啊，那肯定是的，对对对。
而且甚至还有一种，我就是在想他分析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就包括现在在英国我在地铁里经常看到人也戴这个鸭舌帽，也把发型剪成那样，就是你的两边和后面是
就差别上
一分
剃刀了，
对对对。我也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和现在的在伦敦这样的大都市或者是就是西欧这种社会里面男性的那种，其实这部电影里提供了非常多你知道那种幻想的英雄的榜样，
对，男性气质的缺乏，你想说，
对对对，就是
是有关的，
他不是缺乏，是就是整个有一种感觉就是男性受到很大的挑战嘛，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突然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我跟你讲，我们正好讲一个精彩点，就确实是哈，就可能这个现象是跟是我作为一个这个艺术圈工作者的一个观察，我觉得就是说伦敦，因为英国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就商业头脑非常好，然后非常会在广告啊营销方面是非常强的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对吧？所以。比如说当我们艺术圈觉得 OK 现在我们要讲女性艺术，哇，我真是到了伦敦我就发现你不是个女的你都没法混艺术圈的感觉，满大街都只有女性艺术，不光是女性艺术还有女消防员，然后女的这个女的那个，然后确实书店里都是重新再翻出来所有的女性故事，从各个领域都是女的。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伦敦现在就是一个，幸好有 Peaky Blinder， 就是有爱尔兰黑帮和女性，然后你翻满天就铺天盖地的女性信息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对，就是还有 Peaky Blinder 在其中或者可能能够形成一点稍微一个 balance， 我有时候稍微有点烦，虽然我自己是个女性，真的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过，就是这种就是说一说什么就过分包装和强调的，我有一点点觉得，
它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
都也不是形式主义，就是说，
或者你觉得没有必要强调性别身份？
不，我觉得有必要强调，性别身份是有必要强调的，就是说，但是你就感觉像 Tate， 或者是就展览当中嘛，就看到真的是满天。就突然在同一时间，好像大家都只能说，
现在在所有博物馆的展览里，90%是女性吧？
对的，
如果不是100%，
我就觉得每当一个事情成为一个集体趋势的时候，我就有点觉得浑身有点难过。对，就可能觉得就是，难免它里头有一些会压抑个体想法的东西吧？
是
啊，
我倒没有想判断，我只是说，我只是在想，为什么在地铁里能看到大家这样装扮，以及甚至在伯明翰有很多这种粉丝活动，开大会，这种 Peaky Blinder 大会，周末大家都打扮成这样。我就是觉得干脆我们就干脆越扯越远，因为其实在很多事情上伦敦还是领先于起码亚洲的，在就是视觉或者是一些潮流的方面，在中国你就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北不是我就只说去比较潮的地方，比如说北欧的风格啊，北欧的风格，就是极简的东西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视觉上的一个，不管是平面设计啊，还是这些，然后你就会发现
还在流行啊，北欧的风格
就有点要过了。但是和北欧匹配的东西，其实北欧的人的感觉就是中性的嘛，然后是平权平等的。然后我这次来英国常住了之后，就发现现在很流行喝 gin， 金酒变得非异常流行，对吧？然后 gin and tonic 我就觉得是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东西，然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审美，包括 Peaky Blinder 也是维多利亚末期的一种一些社会现象，那个时候的风格，大家留现在留胡子， 然后穿复古的衣服，就 vintage 这些潮流，我都会觉得是一种去一个更早的时代找东西，然后那个时代也许在男性的心里面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打扮，那个时候的东西是给了他们一种给一种安全感的，我觉得有这种，我倒并不觉得伦敦是一个缺乏男性气质的东西，反而你会发现大家会去健身啊，会去做，但是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强调的过头了，就是因为有一种需求才会去强调，
是
起码是蹲在办公室里发邮件是是满足不了有一些东西的，你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就会去健身了，
对，我
然后看 Peaky Blinders、
对对对，我觉得这次真的是你点出来，我突然觉得就是这次来伦敦就感觉是铺天盖地的女性信息和那个 Peaky Blinder、两个力量在我的头脑里对对对，就两个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印象，就这次来的感觉。当然还有就我们就不说政治了，脱欧什么的那就简直就不扯这个。然后我个人也挺同意你的观点的，是另外一种审美，特别是就反正我一直是挺喜欢爱尔兰话题的，就跟爱尔兰相关的一些东西。
我记得我们电话里你还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在考虑就是小朋友能不能看这个电影，你能说一下这方面你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跳出来？
对，因为它确实是一个歌颂暴力的片子。
怎么叫歌颂暴力？
你比如说你但就是说我不知道，因为它每一季导演不同，我先吐槽一下，还不是说它是一个完美的，就咱们正好也讨论，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讨论一下这个，因为它每一季导演不同，就有的季呢是明显会弱下去的，比如我就会明显感觉到落差。我昨天还不是跟你抱怨吗？第一季它是蛮紧凑的，从电影制作然后出场啊什么，历史环节也扣得挺好，大事情都进来了，就一季就那么几集，五六集对吧，所有的人物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第二季就简直有点，我觉得有点，至少我看的这几集有点失望。因为当一个导演他可能不太有力量的时候，他一个就是用大量的暴力歌颂暴力，就比如说他们第一次去伦敦不是说把那个意大利人的 club 给搞了嘛，对吧，就是那个就是一到歌颂暴力他就 MTV 慢镜头，然后就
对对对，
然后出现了先是声色犬马，然后是那些人去大杀大砍，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刚刚第一集他砍完那个人俱乐部，第二集那个人又报复回来，又做一个什么犹太人的什么祭祀啊，逾越节什么，又把他们给杀了。所以当一个导演他不太就是说有能力的时候吧，他就是连着两集连续用了两次大的暴力场景，而且用了两次大的色情场景，一个是那个妈妈她要去救那个特别长特别拖沓，然后第二个是那俩人重逢，就特别长特别拖沓，就是长而拖沓的暴力场景，长而拖沓的色情场景，在两集中都反复出现。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导演，就证明这个导演比较弱的一个，而他那个当然都没有做好，没有什么意思，信息量特别弱，就那两个不，你可以长的暴力场景或者长的色情场景，但你要有信息量和就是信息量和一种能量吧，就是搅动观众的这种就是让他们惊奇的或者是这个能量，但都没有，就是特别长和拖沓。然后这个我就觉得，比如说你刚刚问到小孩子能不能看，这个小孩子是肯定不能看，就我肯定是一个就是说如果在一定年龄之前小孩子是肯定不能看，但是我就在一定年龄之后需要去面对世界，或者是比如说大家说什么十二岁以上家长辅导看的时候，他一定要看类似的片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变成一个就是说不能面对真实的这么一个人，就不管这个真实世界里的丑和恶和罪其实都是你能够最终能够产生创造力的原因。
OK，
就是我想的，就是一定年龄之后一定要让他看，一定让他可以看，一定年龄之前一定不能让他看，是因为当他不能做判断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创伤性经验。
明白明白。因为这个剧很奇怪，这个剧是慢慢火起来的，然后他第一季是完全不火的然后就是一个正常的晚上像央视拍了一个剧也没有火起来这种感觉，然后越来越火，然后其中我觉得导演在里面是起了一定作用，当然一以贯之的是这个主演以及这个制作人和这个编剧了。第二季的导演确实在处理暴力的时候有不一样，我觉得他更血腥更那个直接，
对，
但是有的人就是来审这个美的， 就是有一类人是喜欢，对对对，他对，就是所谓有暴力美学，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有的人是更喜欢这种更直接的，拍这个暴力的。然后我也是，
我也喜欢，但他并没有创意高过有的拍暴力的人，他就是没有太多的创意。嗯，他可能靠这个来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就是让他衔接的，就有时候是导演他处理不了，有的。就他或者他没有更多好的，或者是剧本就是没有更多好的，就是说难的部分了，他就来个大的暴力场景，然后来个长的色情场景给他渡过去。
我是在想，就是这种更直接的暴力的这种描写，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平衡，就是要不然这个剧真的是在美化这些 gangster。首先你说了这些，
可是你知道他那种慢动作 MTV 似的、
啊、
其实从导演角度是在说，是在就是说完全在对他们进行审美，对，嗯
啊，我是觉得哇、嗯、他们能干出这种事情真的是很坏，就是其实
我也、
啊、
当时我就觉得我当时没有想着，我说哎呀这个拍的有点差
啊，
这个
你觉得就有点像那种暴力色情，
你慢动作 MTV 拍什么自血呀、
啊、
什么打枪啊，
对对对对对，
就没、嗯、对吧，你这个就
对他们确实，你觉得，我觉得 MTV 这个词是很到位的，
对对对对，
他选的也是那种夜店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剧里有非常多的毒、用毒品的镜头、
嗯、
虽然那个时候用毒品可能是合法的、
嗯、
但是
对，
就里面整个你的感觉就像进了一个70年代的夜店，然后到所有人都在吸毒，然后到这个音乐、
嗯、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想达到这个
MTV 的效果，
对，达到这个目的。然后那天我不是在电话里也在说，就是我也觉得小朋友看这个会不太好，就是我始终还是觉得就是黑帮做的很多，他们也做很多慈善的工作，然后他们好像也很讲义气、
嗯、
但是真正作为他们的受害者体会到的是完全另外一套。
对呀、啊，你看那个小孩被那谁打死，
对
吧，
对对对，
被 Arthur 就是活活打死那种，
完全是另外一个、
嗯、
所以我还是觉得、
嗯、
比如说 Tommy Shelby 总是觉得我在做黑帮，我在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养家啊，然后要不然我们没有活路，然后我做这些事情也是帮穷人什么什么、
嗯、
然后甚至我到最后要反共，我要反法西斯、
嗯、
他在我还在和丘吉尔合作、
嗯、
我在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在服务，对吧、
嗯、
然后我是在做一些小恶，但是在做大善、
嗯、
大家应该比较警觉这种，就是你的这个小恶、嗯、如果真的是你是受害人，他真的是还是挺大恶的，所以我就觉得
是百分之百的，对、嗯、
对我、
嗯、
而且我也不太相信，我总觉得作恶的人会说我其实是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很多人会，
对
对
吧、
嗯、
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
嗯、
我没有碰到哪个
实现了最高目的，
对对对对，或者是他我就会觉得他纯粹是在为
仅仅实现了当前利益，
对，他就是在实现当前利益，不管他是不是恶啊，就是说你还不如直接就说你在卖，
对对对，直接，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反正确实是小朋友在你没有价值观确立之前是肯定不能看这类的片子的，但是
或者说看通过看这个来确立一下要有辅导、
嗯嗯、那不行，对，反正就长到一定年龄之后你什么片子都让他看就完了、
嗯、
对，就是说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泥沙俱下的，就一定年龄之后啊，我的意思是，
对对对，然后你刚才我不知道我们刚才我有没有解释录进去，就是说 Peaky Blinder 这个他们戴的这个鸭舌帽是把我们没有具体的解释，
你还没有特别详细的解释里面的技巧，
对、
嗯、
对，就是说他们是把刀片就是那种刮胡刀片缝在鸭舌帽的帽檐里面、
嗯、对，
然后你平时是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拿着它去
一甩，
在别人的脸上刷来刷去的，就把人的眼睛弄瞎了。
对，
就有人会说，这就是他们把人弄瞎是他们的一个签名。然后，但其实 blinder 是和另外在英文里讲 slugger， 就是其实是一个打架的这个意思。
明白。
但在历史中呢，在伯明翰的这些人其实他们是没有钱，就是按理说这些小混混、小刺佬，他们没有钱吧？他们是没有钱买这个刀片
的
这个刀片对他们来说
贵、啊、
对，它还是一个他们买不起的东西、
哦、
但是之前是说好像是在苏格兰还是在 Glasgow、
嗯、
是有人他们是会黑帮的人是会把刀片缝在他们穿的这个夹克衫的领子上、
嗯、
然后他的目的是别人要去手抓他们的时候、
哦、
就会把手给划伤，这个是历史上有的、
哦、
但是 Peaky Blinder、
嗯、
他们在伯明翰是曾经有黑帮 是叫这个名字，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动作，他们的装扮是那样的，但不一定有缝进去啊、而且
这是一个虚构的细节，基本上是
对,
对、
而且他们的那个年代也不太一样。 Peaky Blinders 在伯明翰是1890年代，
嗯，
而且他们就是最后一代，
对，好像
他们是最后一代这个黑帮，是因为在1880年代的时候、
嗯、
英国推行了义务教育啊、
嗯
免费且强制的小学教育，
就没帮教育完了就没，
对，就其实在对于现代化的政府来说教育是非常
有效
的，对，
大家就不混黑帮了。
1880年代上小学的人后来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或者就是去打二战去了，
明白明白，
对，所以他也会就是也有蛮多有趣的历史在里面的。而且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女性的角色在里面，就往往在工人阶级的社区里面、
嗯、
女性是更重要的、
嗯、
就是我看了一个伯明翰人讲、我们都会说回我家，或者是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是爸妈家、
对，
在伯明翰的人他们会说是我妈家，
嗯，对的对的，
就
妈妈很重要，
也不能算是母系社会，但是妈妈是当家的这个人。
但 Polly 这个很
Polly 就是这么一个
很有印象，
对对对对对，
他出场就很精彩，他是拿枪比着这种说你这枪为什么要非比看见，是这个出场很精彩，我觉得第一句好人，比如说他那两句话就概括出 Polly 拿枪比着那个 John 对吧、
嗯、
是家族的一个小兄弟，
对，
这个他为什么比着他，是因为这个小兄弟喝醉以后把枪放在一个显眼地方、
啊、
被最小的小孩子拿到了在
玩、嗯、
玩，然后他就很生气、
嗯、
所以这一个出场镜头很，首先他一出场就发现这个女人拿枪比着一个男人、
嗯、
就证明了他的身份、
嗯、
对，他是一个很有性格的 对吧，
对、
嗯、一个黑帮中举足轻重的女性，
对，
然后呢他又说了这么一句话，但实际上出一种母性的关怀、
嗯、
对吧，就是关怀这个，所以这个出场比我为什么觉得第一季不错呢，就因为他其实很精简的一个出场，把这个人的个性、
嗯、
他是一个有母性的，但他是一个、
嗯、
同时他是一个黑帮中的重要角色，嗯，
而且到后来还会有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物的角色、
嗯、
叫 Jesse Eden， 他就是一个女性的工会组织者，
嗯，
然后这个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在伯明翰的工厂里有的车间是纯、
嗯、
就其实现在一样都是女工嘛，
嗯， 嗯，
然后这些女工我听说当年他们也有自己的 pub， 就是他的这个 pub 里全是女性的，
全是女的，
男性进去是会被打出来的。
哦，这么好、嗯，怎么打出来？
就是被踢出来的啊，就被就嚷嚷出来。
保安，
对，就是不让男性进的。啊、他们、
哦，
而且好像我听说是一个链条的一个做链条的车间，
嗯嗯嗯、
然后。当时这个 Jesse Eden 在1926年全国大罢工的时候、
嗯、
他是组织了10000个女工人罢工一整周的时间，一个礼拜没有去上班，
嗯嗯，
所以就还是会觉得怎么讲，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国家的共产党的老一代也是那个年代的人嘛、
嗯、当然
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嗯、
不管是在全世界的哪里真的都是又红又专又革命的，
我们国家的那共产主义女性也很厉害的，
对对对，
那绝对的，毛主席说过那个中国妇女翻身之日就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时、
嗯、
对，他就是其实共产党对这个女性地位还是反正是
口头上
是
很承认的，
另外一个话题，对的，其实还是蛮承认的，
对对对， 嗯，还有什么想说的？
嗯，我就想说，就是你不是说了一个印象最深的什么、
啊、
台词，我觉得情节台词倒是都还蛮多的、
啊、
就是说 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就是印象式的东西啊，比如说可能因为我的专业吧，因为我是研究中世纪出身的啊、
嗯、
就是所以我对这个他们的宗教信仰还蛮有对任何人跟就是这个基督教天主教有关的东西我还是蛮敏感的。那么我觉得其实整个剧里面一个是可能中国普通观众啊，不是像很多大多数的这个接触过西方文化的观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其中里面有一个还是挺深重的一个，可能不用敏感到，因为你已经熟悉这种西方的气氛了、
嗯、
就是它有一个宗教感的东西，比如说好多地方可以体现出来，就是它是一种 biblical 的东西。 biblical 的整个气质，可能大家对圣经没有那么熟悉，但圣经是一个
重口味的，
实际上是一个重口味，它身体包含着、
嗯、
特别是旧约里有所有的、
嗯、
旧约新约都有了，就是关于暴力啊、世界的不公和不义你怎么去处理它的这个问题、
嗯、
一个宗教能够得势，它肯定是因为它面对了这种东西对吧、
嗯、
而不是说只给你一个天堂场景、
嗯、
那个是很弱的
嗯
所以这个 biblical 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一种大善大恶的东西在里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你说汤米这个作为他觉得他是有大善在其中，那么就是说死几个人，像上帝说那个索多玛这城你给我去拿去毁了吧，就是说毁几座城死几个人，那不是一个问题，是因为上帝的大义在这里，或者说启示录那些东西对吧，就是都毁一遍再说，诺亚方舟大洪水那种东西就是挑几个剩下，好的剩下，让其他都死了死了算了。我有点
想收回我说的那个话，我没有觉得他在做大善，我觉得在一种浅的层面，他会觉得他要救赎自己，他也要做一些事情来救赎啊，倒不是说那个什么，但是更深的层次，我会觉得他是虚无的，就是一战后他
是
虚无的，
对对对，他是就是无所谓的，就这种，对。但是我就说 ，Baby 这个动物在整个气质当中，他是有，比如说我记得很深那个犹太人，因为他演员很好，所以他真的演的不错，演员的高低也是一下就能看出来。那个犹太黑帮，他在剧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
叫 Solomon。
对对对，就很典型的一个，也是一个 biblical 的名字，anyway，这也是犹太名字，对，他是个犹太黑帮，他就说他也是打完一战回来，他说我在，他说你不要觉得我怕意大利人，对吧？我在那个做过一个，就是他说简直是什么什么 biblical 那种骂个脏话，就说他说他就直接把那个钉子钉进那个人的脖子还是就是头，他说了一个 biblical 这个词，但是我觉得整个情况，他为什么 biblical 来形容这个呢？整个就是对他那种暴力的气质有了一种很好的概括。
对，其实你说所有的自杀爆炸的这些人，不都是靠宗教、靠 biblical 来
这
个东西来支持吗？
在这个层面，可能对中国观众是有一种
我们
对有一些观众是有一种认知障碍的，因为对，
对对对，我们没有刘胡兰的精神。
还有整个片子笼罩的，比如说那个警长叫 Campbell 是吧
？Campbell
他第一次到伯明翰呢，做了一个大的演讲，记得吗？那个警察其实很腐败的，都是被黑帮买了，就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的在那收点保护费，然后就睁眼闭眼
和谐社会。
然后他走入那个厅，你记得吗？警察都在，他突然做了一番大演讲。
对，
他那个演讲完全是启示录式的，他说。你们伯明翰什么这个街头乞丐遍街，然后什么十一岁的女孩被强奸，没有人管，然后你们这些人都被就收买了。说我这就说，他用了好几次 God 这样的词，上帝这样子，他说你们真的是应该 feel 就是，你们应该是在上帝面前感到耻辱，你们弄脏了你们的制服，就这大概这个意思。对，他就说，然后就说这有一个三头怪，三头怪也是启示录，启示录是九头怪嘛，到来对，然后说你这个，我就这个。黑帮共产党和这个爱尔兰共和军我都要给他们砍头，我在上帝面前发誓，所以这个演讲也其实是有很重的这个 biblical 的意味，就是他好像在扮演
这个
角色、
这个就有点就是讲公司文化，越是这样上来要特别严厉新官三把火的人其实是没有势力和心虚的，这个 Major Campbell 他最大的心虚这个剧里第一季反复提就是他没有上一战，
没有去打过战，
对，他就像在美国一样嘛，就是所有没有打越战的不管是布什还
是
川普
都
是虚的，
他都是虚的，是对，我在最后沿着我这个主题往下说一句吧，就是这个插曲非常好听的插曲，对吧 Nick Cave 他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摇滚明星，是一个非我还挺喜欢的，就是一个 punk 啊什么，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他演过戏，然后还那个写了好多小说，写了几本小说，
就是很有文化，也很 dark。
对，他比如说这个里面用的那个歌叫做我还查了，叫做具体名字反正肯定有这几个关键词，就是 right hand， 就是红色的右手，意思就是描写了一个小孩子年轻小孩子，就是说。他感觉说要为这个黑帮去赴死，然后有一个像神一样的人的存在，就是这个人就是说红色的右手里捧满了绿色的 paper， 就是钱嘛，就是说绿色的 paper 就是钱，就是然后我会给你这些钱，然后但是他就像一个这个，然后这个小孩子呢只是这个人的这种像天启一样的布局当中的一个小沙粒，就终究会死掉这么一个感觉。那个歌是很就 Nick Cave 的歌完全也是 biblical 的，真的是，因为 Nick Cave 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很 religious 的人，
对，
起码有这个感觉。
对 ，Nick Cave 就是说他对哥特式的风格，他对旧约有非常深的研究，他就是喜欢旧约的一个人，对，所以整个片子笼罩着这种爱尔兰，就是说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一个背景， 嗯，对，其实是一个还蛮深重的一个背景。
就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个事儿，我想分享，然后可能就差不多聊完了。第一个事儿就是、
嗯，
就是 Tommy Shelby 在某一集中形容、
嗯、
讲了一下一战。他的那个话我记得，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你去打仗，你知道在一战特别大家都在战壕里待着、
嗯、
真的冲锋陷阵的时间是很短的、
嗯、
而且因为你通常不会有太多时间冲锋陷阵、
嗯、
因为就死了嘛。
嗯，
所以他说对他来说战争就是那一分钟，他在战争中就经历了那一分钟，
对的对的对的，
他说那一分钟就是强烈到他就是你生命的全部、
嗯、
因为相比之下你在那一分钟之前的全部生命都不值一提，
是的，
然后你在那一分钟之后的全部生命
也
都不值
一
提，
是的、
啊、就
是
it's nothing，
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想到有一句四川话吧，还是叫什么，反正意思就是开车的害怕，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害怕，走路的，走路的害怕不穿鞋的，大概就、大概这个意思啊、就是我记得是刚有车的时候害怕被人蹭了、也没有人会陪你嘛。然后打完一仗的人、就是一战前线下来的人，就是他不已经不怕死了吧，然后那你还能恐惧什么，这特别有意、然后还有 一幕就是 Tom Hardy 演的那个 Alfie Solomon 和那个 Tommy 和那个 Tommy 的一幕、当时 Tommy 就怪 Alfie 出卖了他的儿子，把他儿子的下落卖这个信息卖给了一个敌人、然后他就要把 Alfie 给毙了、Alfie 说你可以毙我、但是你怎么那么逊，就是说我们出来是混什么的，你跟我说儿子是什么底线，就是我们每天做了，我们杀了多少人的儿子，对，你还好意思说底线，
你儿子是底线，
对，就你儿子凭什么就是底线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一刻我开始还觉得 Tommy 说的很有道理啊，对吧，你们
儿子一定是底线，
对啊，
对，
你们互相是黑帮老大，但是你们可能不能够就是这样嘛，就是叫什么，
所以跟你讲旧约很高级，犹太人一定会说出一个半下，
对，我就觉得 Tommy 就是说刑部尚大夫这种感觉，对吧，
挑战你的存在的话，
对，然后这个这 Alfie 说出来的话，我一下就觉得高，
对呀、凭什么你儿子就是
底线，对，凭什么你儿子就是底线，
别人的儿子都是底线，
对，我就觉得这个还真的确实这个认识不一样，
是是是，好，我们都说了好多，
好，说了好多，我们就聊到这里，然后我觉得雨林是觉得这个剧可褒可贬，但是
对，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看的，因为他就是我觉得可以看的一个剧，不见得是说它是一个经典完美，对吧，它是它刺激你很多想法，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值得看的，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觉得，我觉得这个剧特别好，而且它每一季只有六集，看五集看完无非三十个钟头吧，
有负担、
对，然后也会觉得还特别想它接下来还有两季，因为编剧说他们要最后的结尾的那一刻说是德军轰炸伯明翰的那个爆炸，他已经说了，
他还有两季是吧，我以为
对，他说这一个会是结尾、然后他就是做一个两战之间这个过程，
对，
然后刚才我在历史情节中交代还忘记说那个华尔街股灾其实也是第五季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对，因为这个可以讨论话题太多，我们下次找一个另外的时间，没准等到结尾的时候、因为比如说这个我也想，因为一帆是也在 Universal 工作过，想就这个这种比如说这种电视剧集的制作哈，怎么像这个编剧很聪明，他先甩出我一定要在那儿结尾，
对
对，是怎么一个 strategy， 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
怎么让它变成一个 international culture phenomenon， 对，
我就说打广告有用啊，其实在国内英国已经不需要打广告了，但是我又发现同时因为他把这个剧的播放权卖给了 Netflix， 所以 BBC 可以看一到五季网上、但只能在英国国内看、但是在美国是可以看一到四季，然后之后五集完播之后，上个礼拜播完的第五集嘛，就都会在 Netflix 上、所以 Netflix 全球放嘛，所以它需要在英国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伦敦投广告，它就是希望、南来北往的人看到这个东西、然后我甚至觉得这个是为了它能够在 Netflix 卖出好价钱的一个投资了、
有意思，
然后那天你问过我这剧是不是一集一集写的，这剧不是一集一集写的，它基本是按一季为单位写的，就是说拍完第一季第二季还没有写，但是第二季开拍的时候它已经写完了，所以或者是相对已经写的差不多了，它并不是完全跟着
市场的，
它不是跟着市场和观众反应在写、
嗯、来写
啊、
嗯，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我有听说，就是第六季、第七季会发展到美国，好像说有很多美国的大明星都迫不及待的想上这个剧。
就 Brad Pitt 不那个，
有人说 Julia Roberts 想上，然、
嗯、
后你说 Brad Pitt 也想上、
啊、
是吧？啊、
嗯、，Brad Pitt 一直钟情于有爱尔兰因素的剧啊。
OK，
对对对，他其实跟Brad Pitt 在那个成名之前，他跟那 Cave 合作过一个片子
啊，是吗？
他俩还同台共演过，
而且 Brad Pitt 不就是演吉普赛人出名的吗？
对的、
啊、对，
所以说他一直对这个对 Nick Cave 的 style 的东西还蛮感兴趣的、
嗯、
啊。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吧？
特别开心和玉林在，
我们应该跟他们说 commission， 我觉得我们已经 promote 了一个小时，用我们的智慧和
对对对对对，把他们拔高了好多。
好，
行、
嗯，
好吧，谢谢大家，
嗯，嗯嗯，
拜拜，
好，拜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如果你是文化土豆的固定听众，又有能力每月买一杯咖啡请我喝，我想邀请你去我们的官网成为这档 podcast 的赞助人，留下你的电子邮件，不仅可以收到我的会员通讯，还能参加每月的赞助人抽奖。文化土豆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谢谢你的支持。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